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我们今天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有一点祷告。天父，早晨我们一同聚集在你的脚前，我们满心的欢喜快乐，因为是你从千万人中把我们拣选出来，是你的儿子所流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我们今天能够坦然无惧地坐在你的脚前，全都是你的恩典。当我们一同在这里敬拜你的时候，我们心中所盼望的就是主你被高举，但愿你在你百姓中得着你配得的称颂和赞美。我们更恳切地求你，也在你话语的中间能够向我们说话。我们何等需要你的话，因为我们知道离开了你的话，我们就如同已死的人。但愿你把你的话向我们解开，因为你的话解开就发出亮光，叫我们这些愚顽的人能够得着智慧。早晨我们一同等候在你的脚前，但愿你来向我们扬脸，对我们施恩。我们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读阿摩斯书的人都知道，阿摩斯书有好多篇神借着先知所讲的信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章圣经是阿摩斯所要传的第三篇的信息。那第五章里面很清楚地分成两段，一段是讲到哀歌，是我们今天读的第一节到第十七节，然后下面一段是从五章的十八节一直到六章十四节，那是耶和华对百姓宣告的判决。哀歌，哀歌是什么呢？哀歌就是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如果有人死了，他们为了纪念那个死去的人，发泄他们心中的悲伤和痛苦，他们会做一条歌，有一点像我们中国人的挽歌，然后他们就会唱这条歌，借着唱这条歌来发表他们里面的伤痛。那这里有一条哀歌，是耶和华为这以色列百姓所唱的。我们如果还记得在第四章的里面，当神透过先知千呼万唤的盼望以色列的百姓回头悔改，然而他们依然是不回头，所以在第四章的末了，当神宣告他们无药可救的时候，说了两句话，在第四章的十二节和十三节，他说：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那创山造风，将心意指示人，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之高处的，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耶和华借着这两节圣经告诉以色列百姓，神的审判是不会改变的。不但如此，神在这里清楚地告诉他们，他们要预备好来面对他们的神。 神也再一次的宣告，创造的神也是管理万有的神，他的名字就是耶和华。耶和华这个词，这个名字是强调神的自由、拥有，永远都不改变的。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他说的话一定要成就。他是万军的神，因为他有一切的力量，一切的能力。当神宣告了这样子肯定的结局以后，就有了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一个哀歌。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常常去参加葬礼，因为人去葬礼都能够多得一点智慧。今天我们来读的这段圣经就是一个葬礼，是在葬礼中所要唱的一条歌。那为什么会有这一条歌呢？当然是因为以色列的葬礼让神很心痛。你如果不是很伤心，你是不会写哀歌的，你不会去预备这一条歌。那这一条歌唱的时候，请问各位，以色列死了吗？没有啊，以色列那个时候正是国富民强啊。以色列那个时候在当时的世界里面，那可是大国兴起啊。以色列在那个时候可是物质的丰富，享受不得了的。然而耶和华说，你们已经死了。这是何等可悲的一件事情。因为在神的眼中，当神宣告审判的时候，神的宣告就已经成全了，所以才会做哀歌。当然做哀歌不只是说明神的审判已经成就，做哀歌也说明耶和华对这以色列的百姓是何等的不离不弃。纵然他们死了，耶和华对他们的爱都不会消失。这条哀歌很短，只有17节。请记住，希伯来文里面的歌基本上是诗歌，都是诗。那么诗在任何一个文字里面都是相当不容易翻译的，每一个文学，每一个不同的文字背后的诗也有它很多的讲究。那我们今天读的这17节的诗歌呢，它的结构非常的特别我请把这个结构打出来大家看一下。他一开始就有宣告哀歌，这是第一节到第三节。他末了也是以哀歌宣告做结束，完全对称。接下来是对这神百姓呼天唤地的劝告，这是第四节到第六节。劝告他们要寻求神，因为这是他们唯一的希望。同样的14节到15节就相对的在说明要寻求善，换一句话说，寻求神 Seeking God 跟 Seeking goodness 跟寻求善是不可以分开的。人不能够说我寻求神，却依然活在自己邪恶败坏的中间。然后第七节是神对着以色列百姓再一次的控告， 因为在他们中间没有公平，没有公义。公平、公义，这是神对他百姓最重要的要求。第十节到第十三节就相对的在那里让我们看见什么叫做没有公平，什么叫做没有公义。第八节那里呢，在这一片的黑暗中间，在这一片死亡痛苦的里面，我们居然听到赞美诗。那里的赞美是讲到神是创造者，而第九节对应的赞美是讲到神是管理者。这一位创造宇宙的神，他也掌管万有。请注意最中间的那一小句话，耶和华是他的名。你读旧约圣经，如果发现有一段圣经有这种对称式的结构，你就知道这一段圣经最重要的思想就是中间那一句话，耶和华是他的名。耶和华是他的名，这一句话在哀歌的里面出现，是值得我们深深的思想。因为哀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参加过葬礼，如果你参加过葬礼，基本上如果你参加基督徒的葬礼还稍微好一点，但是大家也都是哭得稀里哗啦的，是吧？如果你参加非基督徒的葬礼，那个就会发现呼天唤地，完全绝望，是不是？然而耶和华所做的这一个哀歌，为以色列预备的葬礼，照讲应该是什么希望都没有了。然而你看到他的中心是从赞美然后说到神的自己，那是什么意思呢？那是告诉我们说，无论外面有多黑暗，无论死亡有多么的猖狂，神的儿女永远要记住耶和华是他的名字，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你看到这一段圣经，你很清楚的就知道，如果以色列的百姓听见了这一首哀歌，如果他们明白他们的结局是如此的悲惨，如此的确定，然而神都还没有放弃他，他们如果肯悔改，那将是他们多有福气的一件事情。如果不呢？耶和华的名字，他的名字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他的名字，这句话就告诉以色列百姓，喜欢不喜欢你都得面对神。问题是你要面对神的恩典呢，还是你要面对神的审判呢？我们现在来看看哀歌第一节到第三节和十六节到十七节。哀歌基本上就是哭吧，因为已经死了嘛，没救了嘛，没希望了。以色列家啊，要听我为你们所做的哀歌。这句话如果我们把它直接翻译出来，是要听这话，就是我对着你们所做的哀歌。以色列 全家。如果你的记性不错，你应该记得，这跟阿摩斯在三章第一节和四章第一节那两篇信息一开始所说的话完全一样。要听啊，要听这话。弟兄姐妹，我们中间做父母的，请问你，你有很重要的话要跟孩子说的时候，你是怎么说？你是随便就讲一句呢，还是你说注意听啊，要听啊，小心的听啊，是吧？所以每一次你读圣经，读到在那里呼天唤地的叫神的百姓注意听的时候，弟兄姐妹，那就是重要重要重要啊！那这一次他要他们听什么呢？是要听神为他们所写的吊丧的哀歌。如果你是一个读圣经的人，你就知道在先知书里面哀歌是常常看得见的，无论是耶利米，无论是以西结，你都看到哀歌。面对死亡的悲剧，人都会写一些哀歌。但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哀歌它有特点，那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给活的人写哀歌，其他的哀歌是给死人写的，这给活人写的。就让我想起来在美国有一个传道人胆子非常大，他有一次讲道的时候，他讲启示录三章第一节，那里是这样子说，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心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那一位传道人就用那节圣经讲道，那他讲道讲什么呢？他就讲到有一个教会啊，按明是活的，其实已经死了。然后他就形容这个死的的样子，什么叫做死了，一个死的教会是死成什么样子。我们骂人不是说你那个死样子吗？所以那个牧师在那边讲啊，一个死的教会什么样子，讲讲讲到最后，然后他就说，这个死的教会啊，就是我们教会。哎，你能不能够想象那天在那里聚会的人听了这些话有什么反应啊？都冒烟了，对不对啊？哇，气死了，骂我们死人，对不对啊？我不晓得有人骂你死人啊，你会有什么反应啊？但是先知在这里啊，神界的先知真是骂以色列人了，死人了，都死了，死到什么地步呢？他说以色列的处女跌倒不得再起，在自己的土地上被遗弃，无人搀扶。请注意啊，中文翻译的时候躺在地上啊，翻得不够细，漏掉了一点点，漏掉了两个字，不只是躺着，是要躺在自己的土地上。你注意以色列这个名字，先知叫他们叫以色列，不像在三章十三节那里叫他们雅各家，记得吗？那你要知道以色列跟雅各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一个人呢？以色列跟雅各是同样的一个人。雅各在创世纪三十二章那里不让神的使者走，紧紧的抓住神， 不给我祝福就不让你走。结果就给他改名字，雅各改成以色列，听明白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讽刺的。为什么我说非常讽刺呢？以色列现在抓不抓神啊？要不要神啊？不要，因为他们什么都有了，他们富足了，他们现在跟这些假神，他们跟那些外邦的这些国家，哎呀，打得热了，开心啊，哪里要耶和华？而神却说，以色列的处女啊，以色列应该是要神的，对不对？以色列应该是紧紧抓着神的，对不对？然而这些人如今跌倒，不得再起。你如果读旧约圣经，你就知道以色列跌倒多次，一次一次的失败，一次一次的受苦，都站起来了。为什么会站起来？因为耶和华神帮助他们。那这一次为什么跌倒不会再站起来了呢？因为这一次的跌倒是神让他们跌倒，是神审判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是耶和华所给他们的应许之地，这是何等大的悲哀。躺在地上当然是指着尸体横陈在地面上，没有人去扶持，因为神丢弃了他们。他们以前的帮助如今成了他们的审判。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城发出一千兵的只剩一百，发出一百的只剩十个。你能够想象这是多大的悲剧？先知宣告以色列百姓在战争中间是会有多么悲惨的下场。当然我们知道他们不只是打败仗，这个审判的高峰乃是他们被掳，他们亡国，他们不只是亡国，他们被带到远离他们自己的家乡。十六节，主耶和华万军之神如此说，在一切宽阔处必有哀嚎的声音，在各街市上必有人说，哀哉哀哉，又必叫农夫来哭号，叫善唱哀歌的来举哀，在各葡萄园必有哀嚎的声音。请注意，中文翻一切，中文翻各，中文翻作各葡萄园，必叫所有的农夫，叫所有哀唱哀歌的，所有的街市上，所有的葡萄园里面都有哀歌。这几句话基本上就是告诉我们，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是谁，所有的地方充满着就是死亡，就是悲哀，就是哭嚎。他特别提到葡萄园，如果你知道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葡萄园是他们最喜乐的地方，是他们最享受的地方，是他们喝新酒的地方，是他们收葡萄能够欢喜快乐的地方。所有的地方充满了哀嚎，为什么呢？因为我必从你中间经过，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同在好不好？耶和华临到好不好？好啊。 那这里为什么不好？弟兄姊妹，你记住哦，神同在真好，但是同神同在真可怕。如果你这个人不对，神来到就很可怕。如果你这个人对，哦，神来到真好。这首哀歌是给全以色列的，到处都在那里哭，圣殿、城门口、赛谷的地方，任何一个地方，巷子里、街道上，在这种光景下，他们不只要哭，他们要进食，他们要撕裂衣袍，他们要披上麻布，他们要将炉灰撒在头上。你如果往后面读到第八章，你就知道真可悲。不是说耶和华离弃他们，神还在他们中间，然而这一位神在他们中间是降祸不降福。神不再宽恕他们，神不再任意的放过他们。神的显现可能是眷顾，神的显现可能是刑罚。这是为什么先知在第四章那里告诉我们说，你要预备迎接你的神。我们的神满了慈爱，但是永远不要忘记这位满了慈爱的神，他是公义审判的主。如果我们没有预备好自己，圣经里面讲说，他若就查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我们如果不依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如果不躲在基督里，面对这样的神是何等的可怕。第四节到第六节那里的一个宣告，那个控告是对着死人的呼喊。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不要往伯特利寻求，不要进入吉甲，不要到过到别示巴，因为吉甲必被掳掠，伯特利也必归于无有，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得，就必存活，免得他在约瑟家向火发出，在伯特利焚烧无人扑灭。既然说以色列已经被审判，既然说他们已经死了，既然已经都唱哀歌了，我们已经到了葬礼来面对的尸首了，为什么还要对他说话呢？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体会这个叫做不离不弃的爱。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